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耳，赐讲的明白，听得清楚。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1980年9月29日，在日本的大阪，就是 Osaka 的一家银行，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拿着刀的一个强盗，他就对着这个女职员说：“把钱交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呢，就有一个男职员就很大声的说：“你要干什么？”然后这个强盗就吓了一跳，然后他就跑出去了银行，骑着摩托车跑了。可见这个强盗没有什么经验哈。不过呢，这个强盗他在抢劫的这个整个银行的过程里面，全程都被这个 CCTV 给录下来了。所以当晚新闻电视广播上面就播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把整个的抢劫的这个实况给播了出来。而在家里，强盗在家里的儿子，21岁的儿子，就看着电视，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强盗是自己的爸爸。然后等到他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儿子就立刻问爸爸：“刚才你是不是去抢劫银行了？”然后爸爸就承认。儿子呢，儿子就带爸爸去自首。弟兄姐妹，这个强盗的名字叫福本言，48岁，是真实的哈。经过几年，他是经过几年工作努力储蓄了一点钱，然后他就自己开了一家肉店，他卖肉，然后生活其实过得还好。可是后来他是因为染上了赌博，所以把钱就输得精光，还欠下2000多万的日元的高利贷。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走投无路之下呢，他就去抢劫银行。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恶行没有抢到，又被录下来了。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一举一动也是了如指掌，甚至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想法，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完全是被拍摄下来的。是不是很恐怖？有时候想到我也是觉得很恐怖。哪怕我们如何的隐藏、遮盖，甚至是抵赖，在上帝面前我们完全是没有办法，完全是被敞开，完全是无法躲避的。今天的经文第15章，我们来到第15章了。我们这一系列是一直在讲启示录，我想让新朋友知道，所以我们讲到了第15章。今天的经文是15章，是最后的灾祸，最后的。而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我们也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做出正确的回应。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已经来到7章里面的最后一个，我们来到7章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7碗。7碗是在16章，今天是15章，所以下一次我们才会谈到7碗最后一灾。而今天15章哈，是这个16章7碗的引言 introduction， OK， 所以7碗的灾祸是在下一灾，是下一章，我们下次才会讲。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好，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所以我们从7碗，好，7灾的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字有点小哈。所以我们知道，从我们一开始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是讲到从序言开始，好，然后呢？到了7教会，对不对？我们讲的7个教会，然后就是一整大段的，从4到21章讲到的是审判与斗争。所以这个审判与斗争里面就出现了7印7号，然后这个真相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撒旦跟上帝百姓之间的斗争，里面包括了那个身披太阳脚踏月亮的妇人，还有大红龙、地兽、海兽，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这些都在整个的系列里面。 接着就是来到了今天的第十五章哈，我画弧起来的啊，这个七碗这边，今天的十五章是七碗的部分，而十五章是在预告七的系列，七的系列里面有七印、七号、七碗，好，之前是七教会，好，所以十五章是预告七的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个系列七碗，所以十五章今天的十五章，你们看哦。如果我们看，我更缩小整个东西，你们看到吗？它其实是 A、B、C， 然后回到来之后又走，你看到它的形吗？好，所以整卷的启示录是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十五章呢？十五章今天十五章的信息是从一开始会看到掌管七灾的这个天使作为开始，结束的时候呢？也是掌管七灾的天使结束，所以掌管七灾的天使作为开始，然后首尾是以七位天使的形象，接下来就是转至宝座前得胜的赞美，好，还有歌颂神，歌颂用出埃及的颂歌来歌颂，然后呢，其实这个也呼应了天上圣殿圣所的这个的天使，还有圣所前面的景象，到最后就是七灾的天使要降下，准备降下这个七灾，这个是整个今天我们的十五章的一个概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整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约翰一直在看到不同的意象，今天启示录十五章里面约翰看到的意象有一点特别啊，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形容，我希望你们可以看着经文哦，你们这样子可能会更理解哦。也打开启示录第十五章，跟着我走。第一节他形容什么？他第一节形容说，是又大又奇的。他看到的这个意象是又大又奇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掌管末后的七位天使，看到了这个掌管七位的天使，意思是说。这个七灾审判是最后的七灾，也是在历史里面的最后的审判，而十五章是这个最后的审判的引言。弟兄姐妹，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审判愤怒的一面，哦，神要审判，哦，而接下来第二到第四节，它所呈现的是上帝审判的另外一面，就是从第一节的七位天使转到了宝座前，宝座前得胜者 的称颂赞美的景象。第二节里面出现了一个字，哦，叫做玻璃海，这个玻璃海它其实是与前面启示录的四章六节约翰第一次看到的这个天上宝座的场景是一样的，前面的四章六节说宝座前有一个看起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看到吗？在十五章也重复四章，然后以西结书旧约里面也有写到，在活物的头顶上面有苍状的形状，好像闪耀的水晶，这些都是相关的，是一样的意思。而这里启示录它这里的玻璃海，它这个玻璃海还掺杂着火，火在启示录里面的用法，海中有火，它其实是要进一步的传达审判的意思，它这个也是在暗影旧约的红海的事件，以色列过红海，出红海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为什么？因为这个十五章里面我们有提到了仆人摩西的歌是与旧约这个出埃及是有关联的，所以这里指出就好像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让以色列人安然度过红海，以色列人得救，因此这里上帝在这里要告诉那些忠心于主拒绝拜兽的那些的信徒们，甚至因为信仰而被杀的信徒们，他们要在末后的时候是会搭上这个玻璃海的，是会搭上这个玻璃海，而且他们会拿着琴唱着上帝仆人的摩西的歌和羊羔的歌，这是得胜的歌，这个他们会唱会这样子的称颂，说 主啊，全能的神，全能的上帝，你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万国的王啊，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呢？不荣耀你的名呢？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下拜，因为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得胜的歌，是因为他们忠于上帝，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中，他们仍然忠于上帝，最终是得胜的，唱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得胜的歌。弟兄姐妹，这里提到摩西的歌，以及接下来的经文有看到帐幕还有约柜，所以七晚的这个审判是与旧约埃及的灾祸之间是有关联的。下一次我们看十六章的时候会更明显，会看到不同的灾跟埃及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个灾是一样的，很多的是一样。这些的意象呢，对埃及的人来说是象征上帝审判的大能，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却是代表了上帝的怜悯和拯救。同样的，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在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对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上帝的审判，可是对于当时候的信徒是代表了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世界也是上帝的审判，但是若我们是忠心于上帝的人，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与拯救。接下来约翰看见的异象转进另外一个的层次，这里说到了天开了，天开了，天上的帐幕开了，帐幕开了，帐幕开了，就是放在里面的约柜，就会看到放在里面的约柜，就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会幕里面会放这个约柜，这个约柜的就是表示上帝与他们同在，然后约柜里面也有十节上帝的话，所以这里约翰看到的这一幕表示上帝显现的意思，上帝同在的意思，也包括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审判。而经文里面说到，那掌管幕后的七灾的这七位天使从圣所出来，是穿着清洁明亮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七位天使，弟兄姐妹，这七位天使是上帝的代表，他们是要来宣告上帝的命令，执行上帝的审判的使者。然后接下来经文里面也出现了四活物，这四活物是在宝座前的使者，他们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灾祸中出现，成为了天使和上帝的中间的中介，他们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上帝的烈怒的七个碗，七个金碗交给了这位天使，让他们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审判。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碗也被这个碗也被称作为金碗，金碗，金色的金啊，金碗是献祭时候用的这个器皿。好，在旧约你看哈，历代志上28章17节这边有记载，怎样做这个碗要用，要用多少顿金做叉盘和壶，用多少金子做各种的金碗，每只碗重量多少等等。好，历代志下也是4章8节里面也记载了这个金碗，又做了100个金碗。然后呢，在出埃及27章3节，它里面用的是盆，是用盆，所以要做盆，用来收去祭坛上的灰。这个盆是当时候是用来做献祭之用的，翻祭献那个动物，那个盘剩那个动物的血还有灰这样子。然后第38章3节又做坛上的一些的器具，就是盆，看到吗？又出现这个盆。所以这些的碗或盆 都是用作献祭之用的，燔祭的用处。哦，燔祭其实是在所有的祭之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祭。燔祭的意思就是你烧把你的要所献的动物祭物烧完，那个烟向上去，哦，身上的意思。然后祭品必须要在这个祭坛上面烧光，表示我献的人将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上帝，完全的献给上帝。而当时候的希罗文化，当时候哈，启示录那个时候的希罗文化，这个奠酒哈，奠酒表示他们是当时候是用这个碗，这个是公元前四到三世纪，哦，少了一个世纪哈，公元前四到三世纪的希腊文物。这个碗呢，当时候他们是用来盛酒，然后呢，用这个酒来表示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向他们的神明哈，向他们的神明祷告祈求，用这个碗来敬拜他们的神。然后他们相信，他们用这样的碗放酒、奠酒敬给他们的神明的时候，他们的神就会回应他们的祈求。可是弟兄姐妹，这里却不是这样了。这里是倒转过来了，这里不再是人献给神，而是神，那个七个碗是神转回来给人。之前是人把碗，这个碗金碗献给神，跟神求，现在不是，现在是神从天上有七个碗要降下来给人，是倒转过来的。这个倒转过来，其实它表达了上帝愤怒的酒，哦，上帝审判的酒。在新约里面，唯一出现碗的书卷是在启示录，就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五章八节，里面说到他拿了书卷之后，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羊羔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哦，这边是用的金炉。然后呢，在8章3到5节也有说到，哦，另外有一位天使来拿着金香炉葬在祭坛前。然后呢，他下面说到什么，这个金香炉把火盛满了，祷告那香烟和意思就是说，那我们之前有解释过的哈，那香和烟和众圣徒的祈祷就从天使手中一起升到面前。然后呢，升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天使就拿着香炉倒，从天上倒了下来，就有了火，有雷。这个是上帝回应人的祷告。所以5章和8章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5章8节和这个8章3到5节里面出现的这个盛满香的这个金炉，与今天这边里面所的讲的那个碗是有相关的。当我们一起看的时候，这个碗它要表达的其实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倾倒的审判，从天上这个七个碗倾倒的审判是献给上帝的祭，是伸张上帝的名，并且要荣耀上帝。第二是上帝向众圣徒祷告的回应，是上帝向众圣徒祷告的回应。当时候的圣徒们处在一种逼迫苦难的当中，他们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祈求神的公义。而这样的一个审判里面，是上帝回应这些的忠心的圣徒们的祷告。因此这个碗是将圣徒的祷告和上帝的审判联系在一起，上帝的审判是回应着受苦圣徒的祷告。而当这七位天使接受了这个碗之后，第八节就说，因着神的荣耀和大能，圣所中充满了烟，在那七位天使降完七灾以前，没有人能进入圣所。在七位天使没有完成七碗之前，这边说的没有人能进入圣所，这里不是指的实质的建筑物哈， 这里是因着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大能，没有人能够接近上帝，没有人能够接近上帝，一直到天使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七灾。弟兄姐妹，我们看过了前面的七印、七号，以及接下来我们会看的七碗，这里重复出现的这个七，强调的不是数字，不是数字，而是更深层的意思。这里的这个七象征了完全的意思，完全。好，就好像亚细亚教会七教会，我们之前讲过的七教会，它象征的不是只有这七教会，它象征的是所有属上帝的教会。而上帝的信息，我们看过的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的写的信息，不是只是给那七个教会，而是给所有属上帝的教会。同样的，对于七灾、七印、七号，接下来的七碗，这七灾的这个理解重点也是不是在于有里面有几种灾害，或者是到底那个灾害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不是重点。它的重点呢，是要认识到上帝对邪恶力量的愤怒，对世界的容忍和呼唤。上帝是的的确确会实行审判。不过弟兄姐妹，不要忘了，这些的七灾审判来临之前，上帝一直在等待，一直给机会，一直不断呼吁人悔改。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上帝要万人得救，上帝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而在困苦中，上帝的百姓，上帝却在这个困苦里面眷顾与保守他们，救赎他的子民。同时这个也见证了持守信仰到底的信徒至终是得胜的。十五章是十六章七晚的最后一个的灾害的预告，表示上帝的审判的终末灾难即将来临，而人要做的是做出正确的回应。就如旧约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埃及还有法老，启示录这里启示录当时的信徒他们要面对的是罗马帝国和当时候实行的君王崇拜。而这些的经历，这些的苦难，让人体会到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救赎，上帝的能力，同时也让人认清谁是那恶者，以及敌对神的后果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这种的信仰的挑战并不是只是发生在历史中，同样的也是在今日的信徒息息相关的。今天的信徒必须要认识认清，在我们周围环境中已经有那些企图或者已经抢夺上帝荣耀的力量和思想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渗透了我们的思想，渗透了我们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影响着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切，以至于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今天我跟随的是谁，我今天会这样做选择是因为上帝。今天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是跟随，跟着谁的脚步，是上帝还是世界。这段时间星期四晚上的时候，我跟少年人星期四晚上有一个灵修，每天啊星期四晚上十点，我接触他们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少年人是真实的，他们自己去遇见上帝，不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因为别人，是他们自己可以去经历上帝。因为信仰不能代替， 信仰没有第二代、第三代，没有传，信仰是个人的，我与神之间而已。让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爸爸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是这个上帝是我的上帝。这是我对这些少年人 的很深的一个感受。在跟他们灵修的中，不能逼他们信，你知道吗？不能逼的，信仰不能逼，不能，也不能够逼他们一下，哎，变成很成熟的基督徒，很属灵的基督徒，很认识神的基督徒，不能。那天我刚刚过的星期四，我就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你要记得你的一生跟随上帝是最安全、最好的。我讲，也许你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起有伏有跌，但是你若你是跟随上帝，你就不怕。不过如果你是跟随世界，也许你要绕大圈，最终也许你还是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或许甚至都没有机会。我跟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说如果你今天最终会遇见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面，如果我紧紧地抓着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道路也许会起起伏伏，也许会起起伏伏，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到上帝的这边。可是若我们不是的时候，我们不是照着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路不是这样，也许我们就绕大圈，乱走乱走乱走乱走乱走，也许我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上帝这边，但是我们必须绕一大圈。我跟这些少年人说，如果我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一直有人提醒我，一直有人这样子对我说，我想那么多不好，我可能走了就不会走一些冤枉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是这样子的跟随我们的神呢？弟兄姐妹，现在是大灾节期，让我们来回应上帝，借着每天你会收到教会所发给大家的这个灵修经文，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让自己有一段的时间可以禁食，可以一个星期禁食一次一餐，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求神来光照我们，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言语、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主，我们预备好来见你。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在这个大灾节期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思念你的受苦、受难、受死，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应你说，主，我们预备好，我们永远跟随你，不管我们的人生道路的起起伏伏，我们选择永远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阿门。